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现在还是秋季哦，就是天气比较的干燥。今天呢，想特别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滋阴润燥能够让大家呢，既有比较滋润哈，因为现在很多人爱上火呀，或者是口干眼干啊，应该和这个都有关系。对，所以想请您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因为你燥，燥叫润燥，哦，就是湿叫祛湿，就这么简单啊。人身体啊，它是本来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身体也被天气的，例如说天气燥，我们也被身体里面的湿润的成分就被带走了，因此呢这个我们就说我们身体也跟着燥了。燥的话，我们要为了谋取平衡的话呢，我们就要用一点食物、药物等等来润我的这个燥气，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润了。可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用的东西是要滋我们身体的阴的。身体呢，它这个上半身叫做阳，下半身叫做阴，后背叫做阳，前面叫做阴啊，左半部叫做阳，右半部叫做阴，等等等等，这还有外叫做阳，里叫阴。那我们就是来补这个下半部的那些个脏腑，例如下半部的脏腑就是肝肾啊，里面的脏腑跟外面的脏里面的脏腑跟外面的皮肤等等来比的话，里面的脏腑是阴的，我们叫补这个脏腑的阴，就这么简单。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阳跟阴，我们要来滋这个阴就是了。好，那
胡医师，我插问一下啊，咱常常在节目也听您讲，比如说有的人寒湿啊，有的人痰湿啊，反正就是好像湿气挺重的。那湿气的人，有湿气的人是不是他就不会有燥的问题？还是说也可能这个人又有湿气重，然后又有燥的问题呢？
当然都会有湿燥寒热，都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同一个人呢，他身体这个部分寒，那个部分热，那个部分湿，另外一个部分燥，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燥湿啊，是不就是在身体里头并不分布的均匀。那么于是呢，可能口燥了，喉咙燥了，但是呢底下这个脚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的皮肤肌肉却是湿的。那么这种人都是很多的，就是他的燥跟湿分布的不均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你是肝肾比较来得湿一点，你的这个脾比较燥一点，你的肺比较燥一点，我们要把这个分在不同的状况来看来讲。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给澄清哦，那就难度就大了哈。好像你补进去的，你想滋阴，你想让去滋润哪里？这个是指哪儿打哪儿吗？有这种方法吗？
当然，中医的药物或者是中医的这个使用啊，不管药方也好，针灸也好等等，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哪个地方给它润一润。另外一个地方却让它燥一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哦， 好，那如果用食材或者是药材来去分别的去来润燥的话，哈，像不懂中医的人，他就区别不出来这两个的效果能有多大的差异。您比如说，胡医师提个问题，我天天喝点银耳汤，哎，加点百合，这好像也润燥哦，但是它和比如说其他的润燥的药材，比如说像麦冬啊，或者是玉竹啊，它们的威力相比较而言会差多少呢？
他们是不同，不分到不同的脏腑经络去的。例如你刚刚讲的百合啊、银耳啊，这个是到肺里面去润肺阴的啊，润肺的燥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肺这个地方觉得燥了，你用银耳啊，用这个
百合，
或者是百合呀之类的。那假如说是肾的润燥呢，你就不是用这个了。要肾，假如说有的时候肾一般是叫做阴嘛啊，可是这个地方也有可能觉得需要补一补。那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生地、熟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例如说山茱萸或者什么这些来润它的燥，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所谓的滋阴润燥。是说，滋里头的，就是滋里头的脏器，滋下方的脏器，或滋上方的脏器的，这个燥。然后呢，润也是一样，润上方的脏器，或者是下方的脏腑，那这个是不一样的。用药的时候就要分别了。
那胡医师，比如说像我们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咳嗽啊，可能你这个能判断出来哦，是我的肺呀，或者是呼吸道哪里比较干燥了。可是如果你是肾呐，或者是脾胃呀，或者是哪里，那里面干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就是判别出来我是哪里干燥呢？
一般人可能没办法完全的判别得了。那么这个东西可能用中医的想法哦，也就是说从望闻问切四诊来找它。那么这个切脉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如我把脉的时候呢，我的手啊放在比较浮的地方，所感觉到的这个脉跟比较重按一点。感觉到的脉是不一样的，重按一点感觉到的脉，那就是比较来的阴沉的；那么在比较腹部的，那就是比较来的阳，比较在上面的，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我该滋润哪个地方。比如说，我发现到肺的话，我可能找麦门冬啊，找这个什么银耳啊、百合啊之类的来治疗这个上边的，然后在下边的我就可能用熟地呀，用什么山茱萸啦，或者是用其他的来润这个燥，或者玉竹来润中间的脏腑的燥，就这样的。
好的，谢谢胡医师啊。刚才您说了生地，也说了熟地哈。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地、熟地，他们俩都是滋阴的吗？还是说功效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都是滋阴的。但是生地呢，它是走心的，那熟地呢是走肾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情况，你是需要补往心方面走呢，还是往肾方面走？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分辨了。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依据啊，胡医师？毕竟会摸脉的人少嘛。根据哪些状况可以自己估摸一下自己是该补补心呢，还是该补补肾呢？
这个我想大概不简单啊，要不就是用所谓的机关枪打麻雀的方式啊，反正就
都补
都
一
去
补哈，
做
说不上哪儿就补好了。
了 都做了啊，就好像我针灸我不会的话，那么我很想在这几个地方都来，可是呢我又学了那么一点儿，那怎么办？哎，也是一样，可以用机关枪打麻雀的方式，就好几个针都按上去嘛。所以你看现在有的人扎针一扎，哎，扎个20-30支针都有可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个机关枪打麻雀，或者叫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刺猬，就这样子。其实扎针啊，或者用药了，我们最简单的用个几味药就可以治那个病，那是最好。所以你看啊，在像是这个张仲景，就是汉朝的时候的这个大医学家张仲景呢，他所使用的药桂枝汤五味药，而这五味药里面的姜跟枣，还有甘草，你把它拿掉的话，就是桂油桂枝跟芍药两个药，重点就是那两个药，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帮助这个桂枝汤的这个作用的药就是了。那例如麻黄汤就是就只有四味药，麻黄、杏仁、甘草等等这些东西。好，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麻黄跟甘麻黄桂枝跟甘跟杏仁。那甘草呢也是帮助调和药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呢，它用的就是那么简单的四味药、五味药就可以治一个病，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一用就是一大堆的药来治一个病。
胡医师，您无形中给大家揭露了一个秘密哈，就是如果中医师给你开的药的方子要是少一点哈，成分少一点，可能它比较有把。
也不完全是这样哈，
这样理解。
少一点是比较起来就是比较直接，那多一点呢就是比较间接。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我可以用多一点的药呢来互相制衡一下。
好，好的，很有意思啊，中医看病。那究竟要怎么样滋阴？也可能再请胡医师一会儿再给我们大家再出一出您认为适用于普遍人的一些方子吧。那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有一个听众的提问哈，他是家里的孩子，18岁左右，对，男孩子，他就是特别怕热，特别怕热，喜欢开空调，冬天都不用开暖气的那种，然后还就是开始消瘦，最近检查出来就是说有甲亢，想请教一下胡医师，这种问题，那么小的孩子，虽然不是很小了，但是他毕竟是孩子嘛，就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哈？那我们的热线呢，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广告过后呢，咱们再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啊，那刚才请您先回应一下刚才提出来的听众的小孩的那个甲状腺亢进的问题好吗？
甲状腺亢进啊，甲状腺是在这个喉头这个地方，喉头前有这里有个声带，声带前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像甲这个字儿的一个腺体，这个腺体啊可以说是在身体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内分泌腺啊，它主要是管着全身的代谢，既然是管着全身的代谢，那它亢进了的话呢，它就会使得全身的代谢都增强了那个能量，所以呢整个身体就变热了。那么在我们平常治疗这一类病情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症状的表现来看，大部分这种人呢都是热，就是热呢，你就比较用一点寒凉的药物，或者是比较来润燥的药物来把他的燥气给拿掉，把他的热给拿掉，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有很多的处方可以对付他，例如他有心悸的话，我可能会用到像是炙甘草汤之类的，又润燥又凉心，然后又安，就是安静他的心的情绪等等。那么假如说他只是咽喉这个地方有点疼痛，那么这边比较需要凉一点的，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百合固金汤，对他就能够有帮助了。这两个都是润燥的，只是我们根据不同的症状来使用处方，来将它的这个燥气或者热气把它给拿下来，自然就会改善很多。可是你说哎呀，真的要把它给治好，那当然也有一些药物了，专门是来 是来对付这个甲状腺的，例如海藻啦、昆布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问我们现在的医学怎么讲呢？这医学告诉你说，哎，这样子啊，你用昆布用这个海藻之类，那它的碘含的太多了，碘多了的话呢，那个甲状腺就会怎么样的。但是中国古时候并没有去管这个碘不碘的，而是用了这些药物呢，例如说昆布啊、海藻之类的，它不但是润，而且呢它还直接可以把其他的治疗的药带到甲状腺去，那结果这个病情反而好得更快。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中医师开的药处方里头还说不定还真就是有这些含碘多的这些药物呢，结果反而能够治好这个病。你看这个是跟现代的医学有多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相当的是这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其实用中医的治疗法，可能西医不承认你是对的，但实际上呢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往往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主要是因为中医使用的所谓的辨证而来治病，不像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哪一个器官哪一个地方有什么问题了我才来治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胡医师，我们现在有好几位听众等在热线上，我们一位一位来接啊。王女士您好，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妈妈是81岁了，然后她两个手两个脚都是浮肿的，也很多年了，然后呢就是到西医那边去看呢，就是说她是肾衰竭的3期，然后心脏也有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静脉血栓。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常年这样双手双脚浮肿，然后手这样沁下去就会有一个凹下去的团团，然后就不会回弹回来。所以说不知道像中医的话就是会有什么建议。
好，这个好，以中医的看法，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也是肿啊，是全身的肿。那么全身的这种肿呢，在中医的想法就是要利水，就是把这水给去掉。但是呢，年纪那么大了，不要说是81岁了，就是65岁的人都叫做老年人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要给他利水呀、你知道吗？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整个会虚脱。因此中医在利水的时候呢，常常是要补脾胃来利水。哎，这个又牵扯到这个五行的观念了。所以为什么要补脾胃来利水呢？因为补脾胃，脾胃是属土的，土能克水，那么所以你必须要补脾胃来利水。例如用四君子汤啦，用生阳益胃汤啊，或者补中益气汤啊之类的这种补脾胃的药方，然后呢再加上利水的药，这样就可以治好。可是还有一点要配合的，就是这种全身性的水肿，那么我的经验啊，就是根据在古书里头所写的，他说一定要戒盐酱百日，就是盐跟酱这些凡是比较咸的食物啊，一定要戒。要戒多久呢？戒100天，100天就是3个月还多一点点。然后戒盐酱百日，再加上补脾胃利水的这样子的药方，那么这样子这个水呢才能够真正的消下去，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中医师，也许他会给你研议一个处方啊，就是补脾胃利水，而把他的病情给控制住。
胡医生，您说补脾胃的那个汤是四君子汤是吧？
我们中医使用的当然不是只有四君子汤，而是补脾胃最重要。 补脾胃呢，例如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汤啦，生阳益胃汤啦之类，那这就看他的情况而使用。所以这个还是要在附近啊，就是你能够找得到的中医师，那么帮助来调整这个四君子汤的加加减减，这样子会效果比较好一点。
啊，对，就是刚才那胡医师还说利水的药嘛，就是除了补脾胃还有利水。
利水的话就例如泽泻啦、茯苓啊、猪苓啊、滑石啊等等那些利水的药，那还有车前子啊这些，那就还是一样根据不同的状况而使用不同的利水药，就这么简单。
好的，那王女士，胡医师是给您一个思路啊，最好还是带着妈妈找一位中医师，根据妈妈她自己的一个体质，加加减减的给她，给她一个方子。如果您再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提您的这个具体问题哈。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陈女士，不知道还在不在线了，陈女士，陈女士，哎，您请讲您的问题。
吴医师好，唐英好，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我有一个侄女儿啊，她51岁啊，她有点忧郁，她可能更年期了，睡觉也不好，情绪不好，有很多负面的心情。那我上次听到你们同样的病情，你们介绍可以吃逍遥散，我的问题是她是不是可以吃，她胃有点不舒服，有没有不良的反应，同时要注意什么。那么吴医师谢谢你，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
好，可以哈。他这个用逍遥散应该是可以的，逍遥散呢又补脾胃又去又这个又治疗肝啊的这个肝虚血燥的状况，可能用逍遥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呢可能他有肠胃的问题，我们会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再加一点帮助肠胃消化或者是排泄等等这个部分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些处方药物，那么这个就可以改善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您对胡医师的节目的喜欢啊。那胡医师啊，我们再继续接热线啊，我们先接一下杨女士的热线。杨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胡医师，你好主持人。我50岁，白头发很多，尤其是在前额以及左侧太阳穴那边，右侧也有了，但是相对来说左侧更多。最明显就是前额。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不管是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可以改善一下我的白发状况，谢谢。
好，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啊。何首乌就是一个首选啊，何首乌，还有一个黑芝麻也是可以，也是首选啊，这些都可以试试看，把它给拿来啊，不管这个黑芝麻的话，打成粉或做成这个食物的糕点都可以，只要不要放太甜了，那么就行。那么何首乌的话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在大家都知道何首乌是用来。保养，让人通过何首乌的润而且补的作用，以至于他的肾变好了。那人最重要的就是脾跟肾，那脾呢是所谓的后天，而肾是先天。那何首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东西，可是何首乌呢它很怕铁气，所以你去买何首乌的时候，以及在家里面处理何首乌的食物啊，例如说煮何首乌鸡汤啦、何首乌的这个排骨汤啊之类的，吃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忌铁器，就是刀啊，不要用刀子来切它， 就是我们用的这种所谓的铁刀啊，是不要碰到它，而且在用勺子去碗它的那个勺子呢，最好用以前我们所用的陶瓷刀啦，或不是陶瓷的刨根啊，或者是这个筷子的话用竹筷子啊等等，那么来吃这个何首乌都是很好的这个一个选择。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不要吃白萝卜啊，吃了白萝卜的话呢，这头发要变白就更厉害了，所以你就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大概头发可以第一减缓再变得更多的白发出现，第二呢能够使得白发渐渐的又恢复变成黑发。
谢谢胡医师啊，我们杨女士说她的那个前额那儿特别白，这个会对应着她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会比较弱有关系吗？
前额大概说起来就是对应的是胃啊，胃跟膀胱这两个地方，那么在这个稍微在边缘一点这个地方，这跟胆有关系，所以呢大概就是胃、膀胱以及胆这几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
胡医师，我再帮他继续问啊，那个何首乌它就是黑黢黢的，它怎么吃啊？
可以煮，例如说何首乌鸡汤，人大部分都是用四物汤加上何首乌来煮一个鸡汤，那么这个何首乌呢，量多一点效果更好。好，另外呢有
举个例子，放多少克呢？
放多少克？你放个一两二两都不要紧吧，煮反正煮鸡汤嘛，无所谓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李女士，是哦，李女士你好，让您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唐燕好，吴医师好，我从今年开始就咳嗽咳得很厉害，尤其是晚上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都一直咳嗽咳到醒。我现在的咳嗽跟以前不大一样，就是我会咳嗽咳到好像整个人要吐，要把胃里面的水吐出来它才可以停。所以我想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或者是晚上在咳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吗？我现在是晚上课的时候我就起来喝一点温水，会好一点，不过还是一个晚上就会起来好多次，都是因为咳嗽。
这样子哈，刚才讲的用喝一点温水可以帮助他啊，因为咳嗽多半都是冷所造成，那么冷呢会使心脏变坏，让肺变得不舒服，所以呢我们冷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喝点热水可以让这个咳嗽改善，就是因为冷造成了咳嗽了。冷也可以造成心脏的跳动不对劲，而且冷会使得周边的血管收缩，所以呢你的心脏负荷反而就来得大一点，因此呢也会影响到心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暖，所以古时候的中医处方有从心治疗的，例如天王补心丹啦，例如炙甘草汤啦，就可以治疗这一个心脏以及咳嗽。就只是从肺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例如百合固金汤啦，例如麦门冬汤啦，这些都是治肺的，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改善它。所以你假如可能的话，在附近找一个比较。